我们是看到第五页，第五页后面倒数第二行，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哦，这个地方呢，再补充一下，我们知道呢，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是一生不退。哦，那这个补充资料呢，大家还有在手上吗？上礼拜发的那一份，一般来讲呢，都是讲说这个众生修行的根性呢，有三种。哦，在我们往后要学习的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读到，就是所谓的正定聚、邪定聚，还有不定聚。那个聚就是那个聚集的聚，哦，就是类的意思，一类一类的。那什么叫做正定聚，什么叫做邪定聚，什么叫不定聚，哦，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在大圣经典里头，我们有时候会常看到这个东西。哦，所谓的这个邪定聚，就是说这个众生啊，他是不可能学习佛法的，他无始劫来都不曾经在佛法里面种植善根，所以你怎么跟他讲这个念佛多好，他都不会相信；学佛多好，他也不会相信。这个叫做邪定聚。那所谓的这个不定聚呢，就是他这个，就是看他呢遇到什么样的善知识。今日哎，今这一生呢，他可以碰到好的善知识，跟他讲这个佛法多好，他就信，然后他就修。那如果碰不到呢？他可能在外道里面，人家跟他说这个信奉这个所谓的天主，哦，你往生之后呢可以得永生，他也相信了，哦，所以就像空中的羽毛，没有定，就是没有一定的，哦，这边风大一点他就飘那边，这边风大一点他就飘那边，这是所谓的不定聚。那也有所谓的正定聚，哦，我们也常常看到说这个家庭明明就是这个外道的家庭，可是这个孩子呢，投身在这个家庭以后，他一接触到佛法，他就是在佛法里面精进用功，甚至出家，甚至正果成就的都有。好，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定聚。那严格来讲，正定聚就是说他是到不退位的，好，哦，生生世世修行都可以到最后不退。好，哦，这是一般分三类，大约分。那也有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啊。在那个弥勒章，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页讲义第八，众生修行，哦，这个有重复了，有五种根性，五种种性，哦，这是圆觉经里面讲的。他讲说呢，有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凡夫种性，第二个是二乘种性，第三个呢是菩萨种性， 第四个是不定种性，第五个是外道种性。那这个是有怎么分呢？好，哦，所谓的凡夫种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佛性本来人人都有，那为什么佛是佛，我今日是凡夫呢？为什么？就是我们无始劫来轮回在六道当中，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障住了，让我们的佛性不能开显。好，那如果你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两个都没有破的，就叫做凡夫种性。好，那所谓的二乘种性呢，就是烦恼障破了。好，烦恼障怎么来呢？就是我执来的。那所知障就是法执来的。好，这个我们在白法里面有学过，这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好，二乘种性就是破了我执，所以呢，他这个烦恼障破了，可是所知障没有破，尘沙无明烦恼都还在。这样子的修行人叫做二乘种性。那所谓的菩萨种性呢，就是不仅烦恼障破了，所知障呢也破了，齁，哦。怎么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好，哦，那就看他破无明到哪一种程度。这是菩萨种性。那第四个呢，就是不定种性。好，哦，那这里所谓的不定种性呢，也就是说啦，这个修行人呢，他很想修学。那今天呢，他碰到外道的老师，好，善知识跟他讲外道的这个法，好，也是 一样，他听了很相应，他就学习外道法。那如果呢，今天他来到佛法里面来，碰到小乘的这个修行人，跟他宣说小乘法，他就学小乘。好，那碰到大乘的善知识呢，跟他宣讲大乘佛法，他就发菩提心，行六度啊、哦，然后就是这个证得这个菩萨佛的果位。好、哦，这个是不定种性。那这里边的不定种性，主要来讲是讲他所这个修行人所碰到的善知识。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呢，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善知识的话，一个真正的善知识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性，你都可以成就。哦，只是说这个成就是大是小，那就在于个人的因缘。好、哦，所以这个《圆觉经》里面就是强调善知识对一个修行人的重要性。好、哦，这个是不定种性。那所谓的外道种性呢，就是他过去是生生世栽培的，就是外道种性。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周围也很多啊，这个家亲眷属里面也很多。明明呢，我们大家谁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是究竟的，甚至呢是所谓的邪魔外道，他却信得不得了，拿着这个他的这个书籍也好，或者是各种的学说，就是一直要你相信，说这个多好多好又多好，可是卡拉乌行龙伯后悔代际，他就偏偏觉得很好，这就是外道种心。好，那很多人也很想学习，可是他怎么碰都是碰到邪思外道，那就是他过去世呢，生生世世没有跟善知识结过这个缘，所碰到的都是这些，那这个也怨不得人，都是我们过去世结的缘。你跟哪一个善知识结的缘，能够坐在这个法堂里面听一堂课，都不是没有因缘的，都是过去是曾经结过的缘。好、哦，这个同行善知识也好，这个教授善知识也好，都是这样子的缘来的。所以呢，我们呢学过唯识，也知道这个教理之后呢，就知道每一个当下的缘，我们都要给他善了，不要跟任何众生结恶缘。好、哦，这个开口就是希望呢能够让众生解脱的话，不要恶口，因为你今天这个一句话伤了对方的心呢，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还给你。那、啊、怎么还不知道、哦、这个就是法界跟这个我们啊就是一体的、哦、我们学过都知道，这个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哦、所以呢就是每一个缘我们都要非常仔细，你的这个身口意三业的造作呢都要时时提醒，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好，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回过头来一定利益你自己，因为你也是众生之一。好，这样的道理呢我们要了解。那这里的五种种性呢，就是在说这个。好，这个是每一个这个大乘佛法里面的那个经典呢，它所依据的典籍不一样，它的分类啊会有这个稍微的不一样、哦、大部分就是这个三类或者这个五种、哦、那如果是根据不同的经典可能有一点出入、哦、但这个都没有关系。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就是讲一个公案啦，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善知识啊对于我们修学佛法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位、哦、这个要讲到这个佛灭度以后啊一百年，大约就是在阿育王的时代。好，在阿育王时代呢，就是有一个呢很有名的这个修行人叫优婆举多尊者。好，这个尊者在佛灭度之后呢，等于是呢教授这个佛弟子呢，运用各种的善巧方便，让很多很多的修行人都能够正果，能够成就。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好，这个比丘尼呢，他已经证得圣果，就是这个阿罗汉果。那有一天呢，他就听说啊，这个有一个护法，好，叫做天护长者，好，他就呢发了一个愿，他说啊，我带领呢这个大商族啊去海里采宝，那古时候很流行到海里去采宝，如果这一趟可以成功的话呢，我回来之后呢就开这个无遮大会，所有的这个沙门、好、修行人还有一切的众生都没有这个条件的布施、 好，就是请他们来吃饭。好，他发了这样一个愿，然后呢，他这个比丘尼他就有一天他就入定去观察，嗯，这个财宝到底有没有成功？就一看，哎，成功了，财宝果然呢，这个财这一票人呢，采了很多的这个珍宝回来。那无遮大会有没有开呢？有开了。就开了以后，就看到哦，好多人去应供，这个光是这个阿罗汉就有18000人。那真正见到的呢，就是所谓小镇里面的出国的哦，比这个18000人还多好几倍。他一看哦，非常殊胜，就一看哎，谁是上座啊？首座是谁呀？就排第一名的是谁呢？他一看哦，是一个老比丘。这个老比丘呢，没有正果，只是呢。平日呢持戒非常的清净，好，但我们知道在佛的戒律里面呢，不管呢你是四果阿罗汉或者是凡夫呢，都是按照谁先受戒排前面。好，在菩萨戒里面有提到，先受戒者在前座，后受戒者在后座，好，要有这样的次第。所以他就观察这个首座呢，竟然是一个还没有正果的老比丘，然后他就想。哎，那再观察看看，看他这一辈子有没有正果的因缘，他就再看，哎，果然有机会正果，他就想去帮他。有一天呢，他就来到这个老比丘的住处，看到比丘，就给他顶礼。顶礼之后呢，他就跟比丘讲，他说，请你好自端严。他一听，哎，那这是什么意思？他离开之后呢，这个老比丘这边想。好自端严，那什么意思呢？我头发很久没理，就给他理一理，胡子也很久没刮，刮一刮。结果不久呢，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又来了，来了又因为为什么呢？他在住处呢又入定观察这个老比丘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结果呢一入定一看，哎，果然没听懂，凡夫嘛，当然没听懂，他就又来了，又来又一样顶礼，然后。就请老比丘，请你好自端严。他说：“哦，今嘛个是安怎？是什么代志？你想想，这个衣服破破烂烂的，好、哦，那颜色也都褪了。他想，好吧，就换下来洗一洗，然后呢染一染。我们穿这个染色衣嘛，他就把它染一染。染了之后，这应该没问题了。这比丘尼在住处呢，又入定又观察一看，哎呀，还是没听懂。”再来以后呢，这个老比丘看到他，这下没问题了吧？好、哦，该做的他都做了。这个比丘尼呢，一样顶礼之后跟他讲：“你好自端严。”他说：“是很不礼貌呢。”他说：“你讲来我这里讲了3次啊，头发我也剃了，胡子也剃了，衣服都洗了，都染了，都补了，你到底要怎么样？”他就这个非常生气。这比丘尼跟他讲说：“他说。”法师啊，他说我们是佛弟子，出家的佛弟子，什么叫做庄严啊？不是你剃了头修了胡子之后把衣服穿了一件好的衣服叫做庄严啊，不是这个，我指的不是这个啊，是要你修圣道得圣道，要你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你不但要身清净语清净还要意业清净，这才庄严啊。他一听哦，懂了，可是怎么办？他就忽然就懂了之后坐下来就开始大哭。他说你看我这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也没有体力修行，没有心力修行，我怎么得圣果啊？就这个阿罗汉比丘尼跟他讲说有办法。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优婆吉多尊者？他说有听过。他说你就到他那边去，他会帮你。哦，这个老比丘听了非常的这个高兴，有希望，就把行李呢准备一下就去了。去到这个优婆吉多尊者的住处呢，远远就有人给他打水来洗脚。古时候他们没有穿鞋，都是赤脚的，就来给他打一盆水要他洗。他就跟旁边人说，我要今天一定要见到优婆吉多尊者，不然呢我不洗脚。他就跟他讲，刚刚帮你端水的那个人就是优婆吉多尊者。他说哦，就赶快洗了。洗了之后呢，这个优婆吉多尊者呢就打板要大家进这个禅堂要打坐了，他就进去了，他也跟着人家进去。进去之后，坐下来就开始打鼾，因为实在 这个年纪太大，没办法修行。那这个树叶还在啊，这个业障还在，就被这个寻香的人，好，我们都参加过嘛，好，禅期或是佛期，你打瞌睡，人家就来了，就拿了这个灯给他。因为什么？佛时代就是昼夜六时，日三十，夜三十，除了中夜以外可以睡觉，晚上十点到两点可以睡觉，其他通通在休息。就他就拿了灯给他，可能是晚上啊，叫他唤他寻香，他就提了灯寻寻寻，寻到这个优婆橘多尊者的地方，他一看到，哎，这个尊者呢入这个火光三昧，火光三昧呢他全身放光，不仅这个尊者放光，其他的很多阿罗汉通通放光，好，根本不需要他这个灯，这个满室都是放大光明。他一看，哦，生大欢喜心啊！从此之后呢，他入禅堂打坐之后，就不再打瞌睡了，因为心生欢喜，非常欢喜，好，精神就非常好。没多久啊，就真的阿罗汉果了，就证道了。证道之后呢，他就跟这个老师说啊，他想要回到他的住处，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又来了啊，来了又一样顶礼，跟他讲。哦，老比丘尼这一次真的庄严啊，他就非常感谢他说啊，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这个提醒啊跟引荐的话，他这辈子还是一个老比丘而已，好，没有得圣道，好，所以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阿罗汉比丘尼这个的引导，还有这个优婆橘多尊者这个善知识的引导呢，这个老比丘可能就是啊，一个凡夫生而已，没有机会证果的。那就是因为这些大阿罗汉呢，他能够有这个无量的方便善巧，知道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修行人的业障能够把它消掉，让他能够得圣果。哦，所以说这个善知识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哦，更何况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个善知识的引导更是重要，不然真的实在是 不知道要怎么了脱生死。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常常在抱怨啊，说不晓得你家的儿女有没有跟你抱怨过。我是常常跟我妈抱怨，从小我就跟她讲，哎呀，不带不及搞，我生叫你卖掉，眼睛这么小，鼻子这么塌，这么矮。她说，哎，为什么你会这么矮啊？一样的父母，为什么你这么矮？你们想过？这业报生嘛，我们常常不喜欢他，这慢过去式的慢心招感，这辈子就是这么矮嘛。一样的父母，有人就比你高二十公分啊，为什么你这么矮？我们自己业报招感的，怨不得人。你跟父母亲就是这个缘，他让你生下来而已。我们讲遗传，谁遗传谁，都是自己招感的。你没有这个业，你这个业报生不会长这个样子。都是我们自己照看的。那这一期的业报生，你嫌他怎么样不够庄严不够好，你看现在的女孩子已经很瘦了，她还是觉得她不够瘦，一样要再束腰再结实。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的内在没有信心。我们外在不能改变，你只有从自己内在可以改变。你把你的烦恼消一分，你的自信就增一分。这个烦恼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从修学圣道就可以一分一分把我们的烦恼纷纷的去掉，那你的自信就会出来。那如果从这个外表去改变，你看怎么美容到最后鼻子可能掉了，对，都人为的因素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心里那个不安。所以从你内心的修行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去努力的，内心这个烦恼呢，我们要把它清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好智端严这个典故啊，能够告诉我们的这个善知识，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好，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哦，这个愿生彼国这个意思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啊，这个世尊啊，我们 上次讲哦，你那个世间人要找一个住处，好，都要非常的审慎。那现在呢，这个世尊一再一再的劝我们，愿要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在这里呢，释迦牟尼佛帮我们拣择了西方极乐净土，好，是值得我们去往生的。好，那当然，《阿弥陀经》只讲到这样，因为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洁。在《观无量寿经》我们将来学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在这个韦提希夫人受到这个阿舍世王子呢，这个杀父害母，他非常的伤心，觉得说怎么人生最痛的事情莫过于这样子嘛，有这样的一个不孝的子，这样的儿子从小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现在呢他杀了父亲又要害这个母亲，非常的伤心，就跟佛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个这个佛世界可以往生，我要到那边去，我不要在这边这个娑婆世界这么样的浊恶。就佛就这个用神通力给他看很多很多很多的佛世界。其实呢这里面也有讲到，就是佛呢就是特意给他这个韦提希夫人呢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好，那当然这个就是佛一再的宣说净土呢，就是一再跟我们推荐极乐世界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很适合移民到那边去修行的，因为到那边去修行呢环境非常好，一生呢能够承办这个佛道，这个是这个愿生彼国。好，那接下来呢再看到第三行，第六页的第三行，好，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好，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我们上礼拜也有稍微提到，总括来讲呢，这个善根呢就是比较多分偏在慧，然后呢这个福德呢就是偏在福，好，我们说福慧双修嘛，这个福，那所谓的因缘呢就是我们在积极这个福跟慧的资粮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善知识所结下的善缘，这个就是因缘。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福慧啊好像这个鸟的两个翅膀，好，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缺一不可。好，所以我们要往生呢，或者是修行要成就，不外是这两个因素，福慧你都要具足。好，我们说佛他就是福慧两足尊嘛，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也是通常你看在这边听经的人，很多人喜欢听经，因为他修慧嘛，听经能够开智慧。那有一类的人，他就是很喜欢拜忏，很喜欢消灾，很喜欢这个超度，很喜欢修福，法会越大他越会去。可是呢他可能拜了几一辈子的水忏，他不知道水忏讲什么，有可能呢，拜忏嘛，对不对？去应该痛哭流涕，这个拜到这个毛孔，我们说忏到这个古德讲，忏到彻底的话，毛孔都应该出血的。可是他不是，他越拜越快乐，只要放香，他就在那边这个非常开心。那到底是去拜忏还是去参加庙会呀？就是我们就常常有人批评，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众生不仅仅是台湾而已。就是说这个福报狂智慧慌啊，一再一再的赶快修福啊，你得好我丢什么齁，我得9.3亿好啦，啊我3000万供养你，你如果给我种的话，你说一般的这个正直的人都不接受贿赂，何况佛菩萨，你还真的要省哦，9.3亿你后面委屈给我，你九亿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看看周围的人，都是做这类的事情，修福，可是他没有智慧。今天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没有从这个心地上去改造自己的话，我们永远是凡夫，不可能成就的。不管你修再多的慧，是不是？很多人修了慧之后，修了福之后，他没有智慧的话，他到六道里面去受啊。你看这个不是有很多典故，这个大象披这个璎珞吗？他就是修福没有修慧，